诸位朋友，我们今天谈的主题是孔子教学生的时候呢，一定会用到《诗经》。诗是教化之始，古代的五经啊，就是诗、书、礼、乐、易。那么《诗经》属于文学，《诗经》的内容311篇，它从各地啊采集各种民谣，就是老百姓唱的，也有在国家正式的场合所提出来的一些歌颂的词，所以诗经的内容很多。该怎么样去理解呢？孔子教学生诗经跟别人教有什么差别呢？那我们今天当然不可能啊说大家再去念诗经了，所以我们要把重点放在当时念诗经，也就是所谓的文学这个项目。那么在教育上能有什么效果呢？其实诗经所反映的是老百姓的日常生活的感受。那么对孔子来说的话，他就非常扼要的讲了一句概括，他说诗300，一言以蔽之，曰诗无邪。他说诗经300多篇，用一句话来概括，就是3个字，诗无邪。但是问题来了，这3个字什么意思呢？很多人看表面的意思，就是说思想纯正无邪，这是不对的。为什么？因为诗经跟思想没什么关系。你说思想纯正无邪，思想一定是有它的主体，是谁的思想？如果你说作者的思想纯正无邪，那作者不得了，诗经300篇哪里有作者？都是各地的歌谣，已经早就大家朗朗上口的一些资料，谁写的谁知道呢？所以你不能说作者的思想。第二个，那你说编者的思想，那编辑的人是谁呢？我们说孔子到最后把它编成300多篇，事实上有些人有不同看法，认为本来就已经编成了相当的内容了。那你说编辑的人思想无邪，那跟我有什么关系呢？我是读者嘛。好，再看第三个，读者思想纯正无邪，那还得了，我念诗经你先管我思想有没有邪。所以这个思想纯正无邪这个解释啊不能通的，因为诗经不是哲学作品，它不谈思想，他谈的是情感，情感的真正表露，喜怒哀乐各种情感，人生的体验，人生的痛苦欢乐。所以孔子说诗无邪什么意思呢？事实上稍作研究就知道，诗无邪3个字本身就来自于诗经鲁颂迥编。诗经鲁颂迥编，迥就是一个马字边啊，这个字它形容鲁军的马向前直行，非常的健壮。那这个马讲到诗是语首助词，诗经里面提到诗那可多了，它没有意思，只是语助词嘛。比如我现在要念一首诗，诗那是语首助词啊，结束的时候诗是语尾助词啊，语首语尾来一个诗，提醒你说我这个加一个诗没有意思。诗经里面很多字都是没有意思，作为语助词它没有特定的意思。所以诗是没意思啊，语首助词，无邪就有趣了。邪，邪恶的邪，跟那个偏邪的邪相通，就是马向前奔行的时候呢，不能随便偏邪，因为你跑太快，一偏邪就摔倒了嘛。你现在开车开得很快，一转弯可能翻车啊。所以孔子就用这3个字描写整部《诗经》，用我们的今天的话来说。孔子说诗经300多篇，用一句话来概括，就是一切都出于真情，真诚的情感。因为文学最重视真诚的情感，从事文学工作的人呢、都知道，文学最怕矫揉造作，最怕虚伪，最怕无病呻吟。所以好的文学作品可以感动人是为什么？因为它真诚。所以《诗经》300多篇了、每一篇都是反映真实的生活，反映真实的情感。从第一篇开始， 孔子有时候教学生常会提到第一篇所谓的关关雎鸠，在河之洲，窈窕淑女，君子好逑。那这个跟思想什么关系？它反映民间生活，或者你要把它引射到宫廷，那是另一回事。它都是一种真实的情感，这样一来就没有问题了，后面就可以理解了。孔子为什么教学生学诗，他又为什么说人生就三件事，兴于诗，立于礼，成于乐。我们比较熟悉中间的三个字啊，立于礼，我这一生立身处世要合乎礼仪，这是立于礼嘛。成于乐，这一生的完成要靠乐来达到最高的目标，因为音乐确实了不起，让一切进入和谐状态。那请问为什么第一句话讲兴于诗呢？兴就是振兴的兴啊，复兴的兴，你要从诗开始恢复自己纯洁的情感，真诚的情感，这就是兴于诗。人生的出发点呢就是真诚，但是问题在什么地方？在于我们进入社会之后，往往就被社会风气所影响，到最后自己也忘了自己真诚的心是怎么一回事。所以孔子要学生学诗的时候呢，很强调第一个就是心，重新恢复你那种原始的情感。我们到中年呢，想到年少时候呢那种人生的理想跟热忱，你想到之后又重新振作起来了，叫做兴于诗。因为只有真诚能够引发真诚，你阅读诗经的时候就会想到，哎呀，原来这里面也呼应着我年轻的时候那种纯洁的怀抱啊。年纪再怎么大，一读诗经感觉到又回到了好像人类的原始的情感最真的一面。所以孔子要学生念诗啊，是从这边开始的。所以说诗三百篇，用一句话来概括，就是一切都出于真诚的情感，这样讲才能通的。好，那么真诚的情感怎么表达呢？孔子又说了，关雎就是关关雎鸠这一边，关雎，乐而不淫，哀而不伤，用八个字形容，这都是情感嘛，让你感觉到欢乐，但是不要过度。淫就是古代下雨下多了，那就变成是淫雨霏霏啊，那不行，你不要过度。快乐但不要过度，人很容易过度啊，一旦快乐就想这个一路快乐下去，最后乐极生悲啊。这快乐能够适当，那也是真诚的情绪啊。第二个，哀而不伤，碰到悲哀的事情，像人生的各种不幸的遭遇，生离死别这种悲哀的事情，你很容易哀了之后又伤，伤就是伤到身体了，就过度了。说到这个过度呢，我就举个例子，在魏晋时代呢，有所谓的竹林七贤，这些人都很潇洒，因为你魏晋时代很乱嘛，我不跟你们玩啊，我们在山林里面逍遥山林，自己过得快乐。里面有一个人叫阮籍，他也是很潇洒，他就是不喜欢一般社会上的礼仪跟法律，明教岂为我辈中人所设，我们这些人怎么会在乎明教呢？就是你那个用名分来规定人，用教化来约束人，我们不在乎。所以他的母亲过世以后呢，他照样吃肉喝酒，哎呀，这太不像话了，别人都觉得受不了，怎么这个人母亲过世他居然照样在吃吃喝喝的。但是母亲出殡的时候呢，他一哭就吐血，因为他故意要强忍着心中的哀伤，表面装着跟别人不一样，我不在乎你们，你们看我的眼光我通通不在乎，我照样吃肉。其实他内心很悲伤的，哪里有人母亲过世不悲伤的呢？结果母亲出殡，他一哭就吐血，就是过度的嘛。所以孔子强调情感要发皆冻结，你可以哀，当哀者哀嘛，形容哀的是自然的情感，但是不要过度，过度就变成伤到自己的生命了。所以孔子做任何事都是非常适当的，只有一次被学生误会了，那就是颜渊死了。孔子晚年的时候啊，经过三大悲痛的事，他儿子死了，颜渊死了，子路死了，这老人家到最后 真是觉得生命挑战很大。颜渊死了只哭之痛，痛这个字啊，竖心旁加上一个动，就代表哭得非常伤心。同学们就劝老师，因为他们知道老师平常讲要发而皆中节嘛，就说老师您是否哭得太伤心了？孔子听的时候就说，会吗？我会哭得太伤心吗？不为这样的人哭得太伤心，我要为谁哭得太伤心呢？因为颜渊是他最好的学生，他忍不住就是哭了之后让别人感觉他太过伤心了。其实他认为颜渊是最特别的学生嘛，伤心并不是说一个人死的哭到什么程度，这个有时候外在的规定反而不能够符合内心里面自然情感的要求，所以孔子才这样说。当然这话也听起来也有压力的，就是说你学生别的学生过世我是不会哭那么伤心这个。所以呢孔子说关雎乐而不淫哀而不伤，他对于诗经很重视啊。他教自己的儿子啊，就是说不学诗无以言，你不学诗经的话呢就没有说话的凭借。无以言不是不能说话哦，多少人不学诗经照样说话说一辈子啊，所以说话是没有问题。但是无以的以呢，就是你说话没有凭借。什么叫说话没有凭借呢？说出来话没有什么水平，没什么水准，也不容易流传下去。所以古代有一句话说，言之无文，行之不远，你说的话不够文雅，它就不会流传很久。今天能够流传下来的那种格言啊，都说得很美的。像孔子也说过，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这很简单的话呀，流传很远。所以呢像学诗经之后呢，就可以让你的言语修辞各种表达提到很高的水平。但是诗经绝对不是只是光说话而已啊。孔子又跟他的儿子说过，他说你对于周南韶南有没有好好研究？一个人如果不学周南韶南，周南韶南是诗经里面的这个是一个大的段落的一个区分，你不学这个的话就好像面向墙壁站着无路可走啊，人面向墙壁能去哪里？说到面向墙壁啊，我想到很多年前很多小朋友喜欢看一些书叫做脑筋急转弯啊，有个小朋友才8岁就把我考倒了，他说一本书放在地上但是你不可能跨过去，那是什么情况？我说那大概是圣经吧，谁敢在圣经上跨过去吧，我大概是我们的45经吧，谁敢跨过去？他说不是，他说你不是你不敢，而是你不能跨过去。最后我说想不出来，为什么一本书放在地上我不能跨过去？他说放在墙壁边边，你怎么跨？一跨踢到墙壁，是吧？这叫做脑筋急转弯，根本是无厘头，不知道在说什么，是不是？是不是？然后又说什么身份证掉了怎么办？我去报警啊，不需要啊，捡起来就好了。所以呢，孔子认为说，你要学诗经是因为懂得做人处事的道理啊。诗经里面有很多讲的是就四个字，人情世故。你了解人情世故啊，知道人生没有长期的欢乐，也不会长期的痛苦。人生许多事情呢、啊、人情冷暖。你慢慢就知道说哎，应该怎么样做人处事。那又再进一步呢更有用的，要担任外交官啊。你把诗经300余篇都背得很熟，叫他做事做不通，做不通代表你诗经没念好，你不通人情世故。接着说，死于四方不能专对，派你出事到外国你不能专对。专对什么意思呢？古代的大使啊叫做受命不受辞，我当大使到这一国要去跟他谈一个条件谈判，国君只给我命令，他不给我言辞，他不告诉我怎么说，他只告诉你说跟他们签合约啊，我们要3个城跟他换3个城，他只要你办好，他不会教你怎么说，就说受命不受辞，我接受这个命令，但是国君没有叫我用什么话来讲啊，那我就要自己想办法了。所以这个时候他说你诗经300篇都念了，受之以政不达，叫你负责政务你行不通，死于四方不能专对，派你到外国去你不能够自己想办法去跟别人对话， 把事情达成，虽多一心以为，那书念的再多什么用？实际上背下来也没用。所以孔子强调活学活用，学了之后能够思考，思考之后可以觉悟，觉悟之后可以怎么样呢？用在生活上，用在政治上有效果。所以为什么古代学诗经、书经啊，是做官的必备条件？从这边可以看得出来。那么孔子讲的最完整的一段话，我把它整段念一遍，各位就知道它分为三部分了。子曰：“小子何莫学夫诗？”孔子称学生称小子，注意哦，小子不是小人哦，小人就变成受到批评了，他没有立志嘛。小子是年轻人呐、啊，啊，小子，各位同学怎么不学诗呢？诗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四个字。心就是读了诗之后啊，可以引发真诚的情感，让你恢复年轻的时候各种理想。第二个叫观，观就是观察，观察自己的志节，就是我这一路走来有没有坚定我的志向，或者说改变了。第三个群，念了诗经之后呢，可以合群，因为大家都念嘛。大家都念的话呢，就好像我们常常说一唱三叹呐、啊，大家可以附和一下，互相回应一下，感觉要真好。比如现在唱一首歌，每一个人都会唱几句，一下就哼在一起了，就觉得气氛非常的融洽，情感可以交流，这都可以群，最后呢还可以怨。怨这个字很有趣，在《论语》里面谈到情感的字啊，怨用的最多20次，这个字出现20次，说明《论语》里面很多地方都有怨哦，人怎么可能不抱怨呢？任何事情只要心里面想的不顺啊，跟别人来往有误会，都会抱怨呢、啊。抱怨是很正常的事，很平常的事。但是问题是，你要把它疏解，这才重要。要不然老是抱怨，到最后呢，恐怕活得也不快乐。那你怎么办呢？读诗经。什么叫做可以怨呢？读诗经之后才发现，我以为自己怀才不遇，哎呀，里面怀才不遇的人可多了。我以为自己很委屈，里面比我委屈的人更多。诗经里面有很多。甚至还批评天呢、啊，他说是天梦梦，以前有一种口香糖叫梦梦口香糖，就从诗经来的，是天梦梦，看到天跟做梦一样，怎么让好人吃苦，好人倒霉，坏人得意呢？你看这也是诗经里面的话啊，就是你们这些人彼此之间怎么互相残杀，不知道互相尊重呢？难道不怕天吗？像这样的话在抱怨吗？所以如果你诗经读一读，就觉得我的怨气很容易消掉了，因为我觉得怀才不遇，后来发现这种情况很普遍，觉得自己很委屈，后来发现更委屈的人多的是。所以读诗经之后，你的情绪可以协调化解，这是第一种，诗经跟个人的情绪调节，跟他修养的关系。接着孔子说：“耳之是父，远之是君。”就近来说可以侍奉父母亲，就远的来说可以侍奉国君，代表你可以立身处世没有问题。你学了诗经之后知道怎么跟父母相处，怎么跟国君相处，你的思考就会比较圆满，情感就会比较丰富。比如你念到诗经里面谈到父母那一段，那你能不孝顺吗？无父何户，无母何事，父兮生我，母兮育我，这些你读的时候就会感觉到说，哎，对啊，我小时候父母是这样照顾我的啊，你就知道跟父母相处要孝顺。然后你跟国君相处的话，也知道国家不能没有领袖啊，没有国君的话国家怎么发展，国家被灭亡的话多惨。像这个就是耳之是父，就近呢，耳是近，远是这个跟近相对的。接着最后一句，多事于鸟兽草木之名。诗经里面的鸟兽草木加起来啊，500-600种，草木鸟兽虫鱼太多了，很多我们根本就不认识，不知道这是哪一种昆虫，哪一种植物。所以学诗经的话呢，就多识于鸟兽草木之名。我们有时候非常羡慕啊，一些研究自然界啊、生物学、植物学的朋友啊，他们对于这种鸟兽草木一说就知道这什么木什么木，我们看了半天只有一种，就是树木、啊、实在是无法分辨各种树木它的特性，很可惜。 那么像这个就是诗经的三种作用，增加你的见闻嘛。因为很多植物、很多昆虫、很多动物是在各个地区的，你这里不一定看得到哦。那你诗经之后才发现说啊，还有这么多奇奇怪怪的生物，你的视野可以开阔一点。你对于生物界的同情心啊，因为他很喜欢用比喻嘛，都用各种昆虫、植物、动物做比喻来描写人的生命情况，非常生动。因为你直接讲的话，一句话就讲完了。文学作品最可贵的就在于说，它能够虚构，能够用比喻、用寓言来烘托出人的真实的生命情境啊。所以孔子要学生们多学诗经。所以学生如果学的话呢，跟他讨论的话，孔子特别开心。我们以前谈过子贡，因为他提到贫而无产，富而无骄，孔子给他答案是贫而乐道，富而好礼。子贡立刻想到诗经的一句话，如切如磋，如琢如磨，孔子就对他非常肯定啊。为什么？因为你把我们念的诗经跟你生活上贫跟富的体验合起来，叫做精益求精，好的还要更好。从无产无骄到乐道到好礼，好的还要更好。从消极变积极，这样子一来的话，人生充满希望。其实你本来听的时候就知道从消极变积极，你现在加上一句切磋琢磨，更清楚了。不是只有这一方面哦，贫跟富哦，任何一方面都要精益求精。所以孔子对子贡非常称赞。但是孔子学生里面，孔子有关诗经的讨论称赞的最高的是谁？是子夏。子夏一生里面最光彩的这一刻，底下我就要介绍了。子夏跟子游本来就是文学科的高材生嘛，文献方面非常熟悉。那子夏谈什么呢？他就是谈诗经里面一首诗的问题。这问题不是只有表面的问题啊，它是非常完整的一个这个思考的系统，值得我们好好去了解。因为这段的解释啊，很抱歉，连南宋的朱熹啊也说错了。子夏读的诗经之后就请教老师了，他说巧笑倩兮，美目盼兮，素以为炫兮，何谓也？前面引这句诗经的话什么意思呢？就是形容一个女孩子笑眯眯的脸真好看，滴溜溜的眼真可爱，白色的衣服穿上去就非常的绚烂啊。这话什么意思？这诗经的话，巧笑倩兮，美目盼兮，素以为炫兮。素以为炫就是素，就是白色。这样的女孩子穿上白色的衣服就显得很漂亮，这什么意思？子夏看不懂。因为你怎么好好的就忽然说白色的衣服就使她很漂亮呢？其实我们听这个字面啊，也知道她讲丽质天生嘛。一个女孩子漂亮的话呢，穿上白色的衣服，她不用穿彩色的衣服，就非常的炫，就是彩色嘛，白色就跟彩色一样很漂亮的。在这个时候呢，孔子回答他怎么说呢？四个字，会事后述。绘画这件事最后上白色。朱熹是宋朝人，南宋人，南宋当然有很好的宣纸了，画画的时候白色的纸我来画，朱熹就把它加一个字，加个字就错了。朱熹加一个什么字呢？他加成了会事后于述，加个于。孔子说四个字，会事后述，绘画的时候最后上白色，朱熹加一个字，会事后于述，变成绘画的时候呢，先有白色的纸，我再来画彩色，差别就在这里。在孔子那个时代啊，白色的纸啊，想都不要想，要画画的话在绢帛上画画。你看现在汉朝的墓很多挖出来都是绢帛，好的纸还造不出来。像《论语》里面就有一句话，孔子说了话之后，他的学生子张呢就写在衣带上，就写在布上面。像孔子说，言中信，行笃敬，虽蛮貌之邦，行矣；言不中信，行不笃敬，虽周礼，行乎哉。讲这段话，子张就立刻写在衣带上面，怕忘记嘛。孔子讲的话很简单，一个人说话真诚而守信，做事认真而这个实在，天下任何地方都行得通。你如果反过来 言不中信，行不笃信，就在自己的家乡也走不通啊。等于是你一个人只要行善，天下到处走得通，因为人性向善，这是我的解释了。要不然你为什么说行善的人四海之内都有兄弟呢？为什么行善的人到处走得通呢？因为外国人也是向善嘛，你对外国人好，他也很感激你啊，人性是一样的。好了，纸张就书诸身，把它写在衣带上面。所以古时候画画的时候呢，他用绢帛，绢帛本身是有颜色的哦，像桌子的颜色啊，有点黄色带咖啡色，因此画画的时候呢，白色是很珍贵的颜料啊，各种红的、蓝的、绿的、黄的、黑的上了之后呢，最后上白色，因为你底不是白色的，就最后上白色，白色一上之后呢，各种彩色都凸显出来，这是古代画画的习惯啊。所以孔子说绘事后述，绘画的时候呢，最后上白色，是这个意思啊。但是朱熹没有了解到这一点，就想到他南宋的时代那种绘画有白色的纸，他来画彩色，完全弄错。为什么弄错呢？因为底下还有后文呢、啊，还有下半段呢、啊。孔子讲完绘画的时候，最后上白色。我们再回到，先把前面一半讲完。子夏请教说：“巧笑倩兮，眉目盼兮，素以为绚兮，何谓也？”子曰：“绘事后述。”你只要立直天身，白色的衣服就显得很漂亮，你只要彩色画好了，最后一上白色，前面的彩色很漂亮，凸显出来了。本来到这边就结束了，但是子夏忽然之间得到灵感，就加了一句，讲三个字，就得到孔子极高的称赞，大概在《论语》里面可以排上前五名、啊、受孔子称赞的这个资料嘛。子夏就说：“礼后乎？”三个字，他说礼仪啊是以后才有的吗？这句话太精彩了。为什么精彩呢？我先把后面讲完，让各位知道不是我们自己在忽然之间那么开心了。子夏说礼后乎，孔子说啊，能启发我的就是子夏，以后可以跟你谈诗了。我们要请问一下，谁能启发孔子啊？孔子虽然是三人行必有我师，到处跟别人请教，但是研究诗经，孔子可是权威啊。他居然说能够启发我的就是子夏。哎，子夏只说了三个字啊，礼后乎？礼仪是以后才来的吗？孔子就说能够启发我的就是子夏，以后能跟子夏谈论诗经啊。我们有没有注意到孔子的那种欢喜？他为什么讲的那么样的直接呢？这么高的一种称赞呢，能启发我孔子的就是子夏。为什么？一般人都把礼啊当做什么？当做彩色的。比如说我现在学习礼仪之后，哦，很有彩色哦，这个是行礼如仪，彬彬有礼，看起来很像一回事，文采嘛。错了，礼本身是白色的，礼的本质在于仁义的仁，叫做真诚。有真诚的情感，你才需要礼仪的表现。如果你内在没有真诚的情感，只有礼仪的话呢，就是虚伪。所以孔子说过：“礼云，礼云，玉帛云乎哉？乐云，乐云，钟鼓云乎哉？”你说礼啊，你说礼啊，只是玉帛吗？玉帛就是祭祀的时候用来做祭祀的贡品啊。你说乐啊，乐啊，难道只是钟跟鼓吗？不是的，他接着另外一句话，最早来看，子曰：“人而不仁，如礼何？人而不仁，如乐何？”一个人没有真诚的心，能用礼做什么呢？一个人没有真诚的心，能用乐做什么呢？代表礼跟乐，它的本质在于真诚的情感。各位现在就了解了孔子为什么称赞子夏。子夏听到说绘画的时候最后上白色，他就说那礼是以后才有的吗？意思就是说，人活在世界上，他人性向善本来就很美了，礼仪呢是外在的，以后再加给你的。礼仪就跟白色一样，只要你立直天身，穿上白色的衣服，照样非常的绚烂。这就是儒家里面老师教学生诗经很精彩一段话。所以在这段话我也想到易经里面一段话，易经有一个卦叫做壁卦，这个壁这个字啊，就好像我们讲喷泉，把那个口去掉，那一边叫做壁，或者愤怒的愤啊，你把心去掉，另外一边那个字啊，在易经里面念壁卦。 壁卦的卦象是什么呢？我们简单说一下，叫做山火壁，山下有火。讲易经的这个基本上讲六十四卦都用八个基本卦来说，天地雷山火水则风，你怎么组合八八六十四就六十四卦嘛。所以壁卦这个卦呢，什么意思呢？就是装饰的意思。壁卦里面特别精彩的一句就跟这里有关，而易传里面对这些卦的解释啊，也是儒家的传统。壁卦里面的最高境界是什么？白壁，这是很有意思的。壁是装饰品，用白色作为装饰是最高的装饰。为什么？白色本身是没有颜色哦，代表白色才能使你的实质、你的内涵完全呈现出来，而没有遮蔽。一个人活在世界上，他只要真诚、内在的向善的本性就很美了。外在的这种礼仪、礼貌、礼节是后天学来的，礼后乎后天学来的。后天学来的东西呢，绝不能取代你先天的那种向善的美好的本质。所以我们从《诗经》里面谈到这段话呢，就可以这个了解孔子的态度了。这段话很多学者都没有办法掌握，他们根本就忽略了孔子为什么那么高兴，说能够启发我的就是子夏。孔子从来没有说过这样的话，他甚至没有说过颜渊启发他，他居然说子夏启发他。子夏说实在在我们猜想有点是蒙对了啊，因为子夏本身呢、也常受孔子教训，他格局比较小。像有一段话提到他跟子张的对照，子贡就问他说子张的个性啊比较过，过代表什么都要求好，以至于做事情过度了。子夏的个性啊比较所谓的让，让就是说很多事情我比较不做，退缩了。那子贡就问过比较好吧，因为子张很过嘛，什么事情都要做得过头，大家都看到他做得很好，但是也过头了。子夏的话呢，什么事情都不太做，还没到标准他也就不做了，他比较含蓄。那子贡就说那过比较好吧。孔子说不对，过犹不及。你看这句话传到现在，我们到现在还说过犹不及，过度跟不够都不好，两个差不多。否则你老是喜欢过的话，什么事情矫枉过正也麻烦啊。那你不急的话你可以补救嘛，你过的话有时候不容易补回来。子夏就是不急。子夏后来啊也是不错的老师了，但是他的表现也有他的限制。同学们在辩论的时候子夏也常常辩输啊，因为子夏教学生呢、子游教学生就不一样，他们自己通通当老师了。孔子过世以后儒家分为八派，等于有八个学生各立门户啊，再继续传孔子的思想。但是真正了不起的是一百多年之后的孟子才真的把孔子的思想精华发挥出来。孔子本身教的学生像颜渊太早过世了，子贡后来忙着做官了，那么像子游子夏教学生教到后来学生还吵架，就他们两个教的学生在吵，看谁的老师教的是对的。这在《论语》的子张篇第十九有好几段资料可以看得到。所以我们今天教育的时候呢，谈到说要教学生文学，千万不能忘记文学是一种情感的表达，目的是要让学生能够了解保存或者恢复他纯洁的情感。人生最可贵的就是真诚的情感，那这种真诚的情感呢，你可以透过教育，就是诗经。所以孔子把诗经当作教化的开始。这个诗经还可以用来怎么样呢？治理国家的。一个国家有诗教的话呢，叫做温柔敦厚诗教也。你推广诗经的教化，这就四个字，温柔敦厚。温柔敦厚，你到一个国家温柔敦厚，那是风气多好，这四个字就让人羡慕啊。但一般人就会觉得说好像不容易，所以文学的这个作品呢是不可或缺的。我们虽然认为孔子是哲学家，但千万不要忘记他对文学的肯定，把文学作为重要的材料来教学生，他也非常认同文学的效果。那么有一次他经过一个县城，就是武城， 他学生子由在里面当县长，子由子夏两个人都列在文学科的，子由担任县长。孔子带学生经过的时候呢，哎，听到城里面传来弦歌之声。到现在我们还说儒家孔子带学生常在弦歌不错嘛，哎，弦歌之声来了。结果孔子听了笑一笑。孔子很少这么开心，因为身在乱世里面，这么有学问，这么有理想，没有机会去实现抱负，真是委屈。他也不抱怨，他只是不太开心而已。孔子怎么样呢？四个字，莞尔而笑。整部《论语》啊，只有这个地方孔子莞尔而笑。莞尔就是笑得很可爱的样子，莞尔而笑。然后说割鸡焉用牛刀，孔子很幽默的说，你杀只鸡，你用一把杀牛的刀，有没有一点小题大做啊？结果子由听到了，就有一点这个抱怨，就跑来跟老师说，老师，以前听您说过，君子学道则爱人，小人学道则易时也。什么叫做君子学道则爱人呢？这边讲君子小人呢，是指统治者跟被统治者来说的。因为君子在古代是两个意思，一个是有地位的官位的，一个是有德行的。这边讲很明显是有官位的啊，因为子由当县长，底下还有很多官呢。子由就说，君子做官的人学的道，代表诗经里面有道啊，学道之后就爱护百姓嘛。一般百姓学道的话呢，就很容易听你吩咐了啊，你长官叫我做什么，我学的道我就照我的本分去做嘛。他等于是向老师抗议啊，说老师，你说我割鸡用牛刀，但是这也是你教过的呀。孔子立刻就笑一笑，然后说，各位同学，刚才是跟子由开玩笑的，叫做前言戏之耳，做戏的戏，我是跟他开玩笑的，大家不要介意。这孔子有，当然有他的幽默感。很多人常常说孔子太严肃了，我们小时候念书看到孔子的像，哎呦，道貌岸然，见面都要鞠躬，他一讲话我们就要发抖，又要被骂了。事实上孔子很有幽默感的，他的学生也敢跟他抗议，他也会承认自己讲错啊。比如周游列国的时候呢，有一次啊，情况危急啊，颜渊不见了。颜渊不见是大事啊，别的学生不见的话还可以考虑啊，颜渊不见了，孔子很着急啊。结果走得慢一点，第二天呢，颜渊赶来。因为为什么不见呢？没吃饱，力气不够，跑得慢啊，兵荒马乱，这跟到后面就不见了。所以颜渊第二天跟上来，孔子非常高兴啊，高兴的时候就讲话就没有注意了。他说，颜回啊，你昨天不见了，我以为你死掉了，遇害嘛，这可能吗？颜渊就说什么，他说，老师，你还活着，我怎么敢死呢？我们真希望这句话可以兑现呢、啊，让孔子活着的时候，颜渊继续活着，就可以发展孔子的思想。所以当时他们师生之间的默契啊，等于是一起生活、一起工作、一起周游列国、一起逃难呐、啊。一方面是老师跟学生，另一方面也是什么患难之交、生死之交啊。这是为什么他们情感那么深厚啊。那么，孔子后来有一次啊，被匡城的人所围困，这一段呢是谈到跟孔子生命啊危险的阶段。孔子有两次差点被杀，一个人在面临死亡的威胁啊，往往就会把他人生最后一张王牌给亮出来，别人要杀你了，你怎么办？孔子就会说了，哎，天之未丧，斯文也，匡人去如玉河，上天还没有让文化传统消灭，你们能对我怎么样？其实啊，这个话很冒险，真的人要杀你，你也没有办法，对不对？一群暴民冲进来，月黑风高，见人就砍，你还有命吗？说到这一段了，我想到朱熹，朱熹是伟大的学者，没有问题，但是麻烦是他也是哲学家，作为哲学家就有一个毛病，一方面朱熹注解所谓的四书章句注解，另一方面呢，朱熹利用注解把这些拿来做自己的注解。这个后面他的有一个朋友叫陆象山，说的更坦白，六经皆我注脚，这是念书人的气魄啊。 我们现在只是注解古人的。哎，陆象山说六经都是我的注解，是我自己有一套哲学思想，但是这就有问题了，我是要念你的还是要念孔子的呢？所以朱熹表面很客气哦，注解四书，事实上很多地方讲他自己的思想，像人性本善啊，这些这不是孔子说的，朱熹就要把他讲的人性本善。有时候我们念书看到这些地方就知道有些小动作了啊，也不能怪他。好了，朱熹有另外一套书很有趣，其实看那套书啊，比看他的四书章句集注更有趣，叫做诸子语类。诸子语类啊，几十本，都是学生记下来，跟老师请教什么问题的，什么都有。老师教诗经、书经、易经，尤其是论语，朱熹怎么教，很多地方都记下来了。里面谈到这一段，就是说朱熹上课谈到孔子是上天给他特殊的使命，别人不能随便杀他。学生很有趣啊，学生很聪明，就说老师，万一真的那些暴民啊冲进来之后把孔子给杀了怎么办呢？朱熹说不可能，孔子有天命在身，不可能被杀。学生就说那万一被杀怎么办呢？孔子说那只好认了。啊，不是，朱熹说那只好认了，孔子不会说这种话。好了，孔子怎么办呢？他照样弹琴，他也知道没办法跟这些暴民说清楚，就弹琴。结果外面这些人就发现恐怕搞错了，他们原来误会了，以为孔子是洋货。洋货是一个坏蛋，他是季氏家的总管，到后来把鲁军的权力架空，因为季氏这样做了，他再把季氏的权力架空，变成鲁国里面啊，也不是国君在管事，也不是大夫在管事，是大夫家的总管在管事，这成什么国家？就那个洋货，洋货曾经带兵啊镇压匡地的百姓，匡是一个城，镇压，所以匡城的百姓都很痛恨洋货啊。那为什么误会孔子呢？有人说两个理由，第一个说孔子跟洋货长得很像，我不接受这理由，怎么可能跟他长得像啊，不能想象。第二个理由呢比较合理，就是说替孔子驾车的学生以前曾经替洋货驾过车，车里面的人看不到啊，他坐在车里面有帘幕嘛，那外面的这个驾车的人别人可以看到，所以匡城的人 一心想要报复，要对付这个洋货，所以看到这个以前替洋货驾车的人又驾一辆车过来了，就以为里面是洋货，弄错了，里面是孔子。所以他们围过来的时候到傍晚了，很危险了，学生都很紧张啊，个个张皇失措。孔子说拿琴来，他弹琴，外面听，哎，洋货不可能有这种文化修养，他那种人不太像会弹琴的样子，怎么弹琴弹得那么好？他说有没有搞错呢？就找人打听一下，一问，哎呀，是孔子。立刻啊，底下这段根据庄子的说法了，庄子很了解儒家这些行动啊，全部都知道，编很多故事来补充说明。于是有一个人身上带刀的人呢、啊，就进来说抱歉，刚刚误会了啊，以为你是洋货，现在弄清楚了，你们可以走了。这段是庄子里面的描写，这一下就摆脱了匡城之围啊。靠什么？演奏，唱唱诗啊。所以有时候一个人的文化素养在这种地方就可以这个展现出来。孔子平常没事啊，在家里面就可以这个透过读读诗啊，唱唱诗，教学生诗，教学生书，还有礼仪来过日子。他在晚年最后呢，也知道自己大限将至啊，就在他73岁的时候呢，根据史记的说法，腹胀逍遥于门呐、啊，就歌，最后唱一首歌呢，啊，泰山坏乎，梁祝摧乎，哲人伟乎，等于讲他自己啊，泰山要崩了，鲁国有泰山嘛，到。孟子后来就说了，说孔子登东山而小鲁，登泰山而小天下，泰山要崩了，梁柱啊，一个国家的柱子啊，要摧毁了，哲人其伟乎？哲人就是哲代表智慧，一个有智慧的人要结束了， 等于是他了解自己这一生呢、啊，到最后的时候，自己的儿子啊，颜渊、子路都过世了。其他学生看起来不像可以立刻推展他的思想，他当然很感叹了、啊，所以说唱出这些歌。所以像学习这个《诗经》，对孔子来说，从年轻的时候学到生命的最后一幕，也是用唱的方式表达出来。那我们如果真的去练《诗经》的话呢，会觉得内容太多啊，能把《诗经》练通的一定是中文系的专家们啊。那我们如果学《论语》，对于《诗经》来说的话呢，我们再重复一下几个基本的观念就够了。因为孔子是一位哲学家，他基本上不是文学家，这里面怎么分辨呢？作为哲学要考虑三点，第一个澄清概念，第二个设定判准，第三个建构系统，这叫做哲学。我先说第一点，澄清概念。一般人使用的概念呢，都是大家都在用的嘛，因此你用的时候就会觉得已经是离开真实的事物啊，隔了好几层。因为我们平常讲话都会有一些后面加进的因素，使这个概念啊很模糊，你到底在说什么啊？你有时候讲不清楚，所以哲学家就要澄清概念。我们以前学哲学的时候，老师最喜欢问呢、啊：你说的这个字什么意思？你说的这个话什么意思？你要经常去问 What do you mean by this word？ 你这个字是什么意思？你说清楚。比如我们现在讨论龙，那你就要说清楚是恐龙还是什么龙啊？恐龙还分好多种呢、啊，对不对？如果是那小小的一只跳来跳去，谁怕它？那来一个暴龙，那谁不怕它？对不对？所以你说龙，你要说清楚哪一种龙啊？那外国人说龙的时候，还要包括一种叫做 dragon， 它不再是电影里面的 dinosaur， 它变成 dragon 了。变成 dragon 的话就不一样了，变成宗教里面的象征，代表邪恶的化身，它跟蛇是同一类的。所以你看到像天主教圣母玛利亚，她底下脚底下就踩着一只龙，就是 dragon， 把龙当作恶魔的化身。这是西方的，要么就动物，要么就恶魔。那在我们中国讲龙，那还得了，真命天子啊，很多人就取名叫梦龙，希望梦到龙。所以在这个时候就可以知道，你如果跟外国人来往，名词没有界定，浪费时间。第二个，设定判准。什么叫判准呢？我们现在说张三是好人，李四是坏人，哎，且慢，好坏的标准何在？是谁定的？为什么这样定？你不说清楚的话，一个好人到个地方变坏人了。我们讲美丑，哎呀，你说张三是美女啊，当张三是中性的啊，你可以说他是男或是女都可以啊。那我就要问你，美的标准何在？你把他送到非洲长颈出去，那些人脖子都很长啊，美女是长脖子才代表美女啊。那一般的再美的世界小姐送到那种部落去都丑得不得了，没有人看第二眼，因为他们的美在于脖子很长，从小就要套脖子环的，太可怕了。这叫做什么？设定判准。第三个最难，建构系统。你要把人类、把宇宙、把宇宙的来源、人类生命的来源、人类社会正义的来源、善恶的根源全部整合在一起，这最难，也是我们后面会谈到孔子有关信仰的部分会加以说明。你如果不能整合人类跟自然界还有超越界，那你的思想就不成系统。只要是大哲学家一定是建构系统。比如说孔子碰到生命的危险的时候呢，他就把天抬出来，代表他有系统。我们不是哲学家，碰到生命有危险的时候投降，好死不如赖活着，逃命。孔子不是，天之未丧，斯文也，匡人其如与何？天生得于鱼，还颓其如与何？两次差点被杀都把天抬出来。这叫做系统。至于这个系统呢，在道家老庄的身上更明显更完整，也是因此呢，西方学者对于道家的推崇的程度更高，原因在这里。但是绝不能够说孔子没有哲学系统啊。所以我们学这段诗经是落实在人的情感生命的层次啊，是不可或缺的。哲学它是一种比较包容型的一种学问，爱好智慧，人生的情感也属于他智慧要去了解、去掌握、去欣赏的部分。我们今天谈诗的部分呢，到这里告个段落，谢谢各位。